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讲藏教化法四教里面藏通别圆，就是第一个四教之初，第一个就是藏教。那这个藏教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喇嘛的那个藏教，这是三藏教，也通称是小圣的教法啊。那通是通前通后。啊，别就是只有大乘法了，次第的是别，圆融的就是圆教。那我们这个今天呢，会把这个藏教的法内容把它圆满。那上次呢，藏教我们就是讲到跟各位讲到这个藏教六级里面，就是修道，从见道修道，一直到最后的正道，正道的最后一个就是究竟级，究竟级的地方。那么藏教呢，究竟位，就是藏教的最高的位置呢，有三种，一个是小圣的声闻，一个是中圣的辟支佛，那么再来就是大圣的菩萨，一直到佛果。那我们记得上一次跟各位讲的就是声闻跟辟支佛的同跟异，我觉得同样是小圣法，但是它是声闻跟辟支佛有差别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后来呢，我们上次就加了菩萨法，菩萨法的修六度。所以上一次最主要是在讲这个藏教里面的菩萨。藏教里面是正化声闻，旁化菩萨，就是最主要的教的法的内容是教声闻，声闻断见是惑。但是在藏教里面也有菩萨法。那么在藏教里面的菩萨法跟这个声闻缘觉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它的断惑，菩萨法的这种修成啊，在藏教里面的修成一尊菩萨到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再加上百劫修相好，然后成一尊佛。那我们上次讲到八相成道，所以在这里面呢，头脑要很清楚，就是我们讲过声闻它的断证啊。出果88见惑，然后再来就是断这个欲界的九品里面的六品师，再是三品师，这样子就是论九品师论七身，七身这是先断见然后断师。那圆觉它不是，它是见师或它同时断。那菩萨就不一样，菩萨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一直那个惑他都没有断，三大阿僧祇劫他都不断惑，他都做一个工作叫做伏惑，把那个惑他有办法断，但是他不断，他把它呢压制住，但是他那个惑还要有作用，就是他要度众生。如果惑断了，就是他的基本教理，就是他这个惑，这个烦恼种子，他如果把它断掉的话，那他就没有能力，他就等于要离开这个三界。他没有能力在这个地方呢度众生，就他必须要入涅槃，所以他做的一个工作，在藏教里面的菩萨，这个就是他把惑呢一直保留到什么时候呢？保留到八相成道，一直到降魔八相，从那个斗衰天下来，然后入胎出胎，然后出家修行降魔，到这个地方他的惑都还只是压着。什么时候断惑呢？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啊，夜睹明心，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视线里面，他夜睹明心里面呢，34心顿断见思，还有余习，就是所有的习气见惑思惑，同时在这个成道这个时候顿断，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但是他一直没有去把那个惑断掉，一直要等到树下成道的那个时候呢才断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它跟这个声闻缘觉这个断惑的过程哈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藏教呢跟通教的教法内容里面刚好相反，在藏教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通教开始呢就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但是他把不二圣也纳入这个学生通教在二圣，他也可以在这里学习，到别教就不行了，到别教就没有小圣法了。 在通教里面，藏跟通都有大小神教，只是哪一个为主啊？所以在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从理集一直到这个究竟集，这个教法内容，我们都在讲教。啊，那这一部论呢，叫做教贯纲中。所以在这个藏通别圆的这个地方讲教的地方讲完，今天要讲的就是观，就是藏教的观。在四教义里面只有教没有观，就所以它只有到六级的上次讲的那个地方。那么下面这个的部分呢，是偶一大师他认为四教义呢这样子有缺陷，就偏在教理方面，那修行的观法没有附带进去，所以呢下面的这些文章是偶一大师他根据三大部里面，根据这个玄义，然后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所以四教义里面如果要看这个注解的话，那它下面的这一部分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下面讲的这个今天要讲的就是藏教的观，等于是教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如果是四教义的话，那么四教的藏的部分其实已经讲完了，那这个地方是讲观哈观。那我们请看一下105页，你看一下第三行小字的地方，第三行小字明观法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讲观的。那观法里面分两部分啊，一个这个黑板上写的哈，三圣因果，讲三圣因果就是后面的这个105页的这个大字啊，初字的这个部分都是讲三圣因果啊，然后后面讲十圣观法，十圣观法。属于这个观的部分就是这两个科的部分。那三圣因果里面哈，就是此教具三圣法，声闻观四谛，以苦谛为出门，最利者三生，最顿者六十劫，得证四果。辟支观十二因缘，以极谛为出门，最利者四生，最顿者百劫，不利分果。初有佛事名圆觉，初无佛事名独觉。菩萨弘誓六度，以道地为出门，福祸利生毕竟三大阿僧祇劫，顿悟成佛。然此三人修行正果，虽则不同，而同断见思，同出三界，同证偏真，只行三百由旬，入化成耳。这是偶一大师的文章哈，偶一大师所写的。那么这个教，此教就是指藏教。藏教呢，它有三圣，就是小圣、中圣跟大圣都有，就是三圣共修的哈。那声闻呢，这个我们都是复习过了哈。声闻呢是观四谛，就是声闻这个罗汉呢，他们的修学内容呢，就是以四谛为主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哈，三转十二行法门里面讲的都是四谛。啊，所以是观四谛。那为什么声闻人以苦谛为出门呢？因为这个四圣谛里面苦集灭道啊，所以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其实四谛里面都是在讲那个苦谛，现象是苦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苦？怎么样把苦消灭？苦消灭以后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就是讲这个苦谛。所以他用苦谛为出门，出门就是入门。这种根性的人呢，他就是修行呢，是以苦谛为入门下手的地方。因为知苦以后，才会有衍生后面的寻求苦的原因、苦的断灭啊，那苦修把断灭苦修掉的方法，是这个是苦谛为出门。啊，声闻人哈，就是我们讲的那么多的这些罗汉果哈，出果到四果，而要证到四果的话，最利者三生，最顿者六十劫，得证四果。就根器最上根的，花多少时间呢？就是三生。此教哈，此教就是藏教，藏教具三圣法，声闻、缘觉跟菩萨哈，三圣共修。就藏教是有大圣法的在里面。那声闻呢，它是以观四谛，跟下面的缘觉跟菩萨是不一样，所修的内容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重点呢是观四圣谛哈，就是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里面，我们看第一谛就是苦谛，所以它是以苦谛为出门下手的地方。所以声闻人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那个出离心是非常的强烈，就真正发出离心。
大圣，我们后面要讲别教、原教哈。大圣有一个真正的菩提心为出门，所以他那个道地啊，就是你下手的第一个呢，那个动机啊，那他是真正的出离心，不是嘴巴说的，也不是文字向上面的，所以他那个心呢，很迫切的想要出三界，因为他知道苦。知苦呢，苦地为出门，最利者三生啊，最锐利的哈，就是根系最好的呢，他三生就可以修成四果，啊，那最钝的话，就根系最不好的话，最迟钝的话，他要花多少时间呢？他必须要用60劫，这个是指小劫，啊，60小劫可以证到四果，那这个三生哈，要怎么修来的？我们前面讲的哈，就是外凡资粮位，内凡家行位哈，所以用最就是以根气最深最利的人来说的话呢，他就是外凡的资粮位。资粮位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大家有背的话呢，资粮位就是五庭星官、别相面、总相面。这个修的内容呢，要用一生啊，一辈子来修它。然后第二辈子的时候就修家行位。就是暖顶忍是第一，然后出果到四果的地方呢，他就是修这个一生，所以最利的人他就是势如破竹哈，就是接着修，这一生修外凡，下一生修内凡，再下一生就出果到四果，然后三生他就证阿罗汉，这是最利者三生。那最钝的话呢，他就是停的时间会比较长，譬如说在资粮位的地方，或者是在那个忍位的地方呢，它会停很久啊，所以它就是最钝者60小劫，那可以证到四果。但是这里面也要会说到哈，我们先把它这个文消完好，叫说辟支佛观12因缘以极地为出门啊，就是圆觉它是修不是修四地的，它就用十二因缘来。顺观跟逆观哈，那十二因缘的观法里面，它就跟这个声闻不一样。它这个四谛法里面，它是用什么入手呢？它用极地入手。为什么它用极地入手呢？我们十二因缘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无明啊，十二因缘的第一个缘呢，就是无明。所以它的十二因缘，它从哪里开始观呢？它从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样子下来。所以第一个它是观无明的，所以它是以极地为出门。无明是一个烦恼嘛，啊，最利者四生，最钝者百劫，不利分果。就是圆觉呢，它根性最好的，然后四生，啊，最钝者百劫，不利分果，就是它只有一个果，就是要么就上去成道了这样。初有佛事叫做圆觉，就是佛跟他开示圆觉的这个法门。那没有十二因缘的法门，没有佛出世的话呢？他就可以自己觉悟，就是独觉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他这是观缘啊，观缘起法，观缘起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成效呢？观因缘法，今天背的刚才名字集哈，一切法从因缘生。那观因缘法，皆悉苦空无我，就是观缘起。观缘起的效果可以觉，就是他的那个修行的这个方向，不是观因缘法以后就无所得，不是观缘起，生观缘起而觉悟，而断烦恼，出三界，所以他这个效用是在这个地方。那他的观法里面，他用四生乃至于用百劫，为什么会比声闻多时间？照理讲，缘觉比声闻的根气稍利。哦，我前面讲了，他的那个根气应该是比声闻好。为什么他花的修行时间反而要长？同证罗汉果，为什么他花的时间比较长呢？因为缘觉还做了一个工作，更清习气。他把那个习气呢，也把它消磨一些掉。所以这个就是四生跟百劫啊。菩萨呢，弘誓六度哈，就是菩萨所修的是六度，但是我们前面背过哈，这是誓六度啊，誓六度以道地为出门。你看他修道，直接从30积道品下来，啊，直接修道地为出门，胡获利身，毕竟三大阿僧祇劫， 顿悟成佛，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课的内容。那也跟各位讲它的重点，你看菩萨他不是断惑，他断惑在什么时候呢？在成道那个时候，三十四行顿断见思正思习无余哈，都把它断掉。那他三大阿僧祇劫这么多的时间里面都在做什么呢？都在做福祸，因为他同时在兼度众生利众生。那他如果要利众生，他必然要福祸，在藏教的教义里面他不能断，所以他顿悟成佛。然此人修三人修行正果虽成不同哈，那正四果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或者是佛果，但是他们所断的内容都是断八十八识见惑，八十一品思惑，所以藏教的教理内容都是只有重点哈，那个重点藏教的教理内容见思，对见思呢一定要明了，然后见思呢一定要处理，就是同断见思哈，同出三界，就是三圣呢都可以出三界，然后同真偏真，就是都是究竟佛理究竟集里面的那个正道偏真涅槃。但是弘一大师这里面讲自行三百由旬入化成了，就是藏教哈，藏教的这个三圣，纵使是佛，藏教的佛在化华经里面所说的哈，开权显示里面都还只是在化成。什么叫化成呢？就是变化的一个沙漠中的变化，一个休息站，佛的慈悲休息站。但是目的地要走多远呢？要走五百由旬，哦，就是真正的家是在五百由旬。那现在呢，只在一半的地方让大家休息休息，藏教的佛也只是休息而已，所以未到宝所，还没有到真正这个要证入真正的佛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三圣因果里面，大家这样念过哈，或消闻过，没有什么印象，要背过。只要你我们背过以后，你才会知道讲什么叫做三圣因果。啊，因跟果，它这三个都不一样。那在《辅弘记》里面哈，它有一个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声闻修的时间很短？三生或者是六十劫，四生或者是百劫，那菩萨不是根性大力，根性大力，那还花的时间那么长，甚至花了三大阿僧祇劫，修了三大阿僧祇劫，只到准妄声闻在什么位置呢？三大阿僧祇劫只到顶位，鸾顶忍是第一四家行里面的那个顶位而已，哦，就只有在那个位置。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呢，好像菩萨的那个花了那么多时间，可是那个位置怎么看起来跟他呢相等？人家只需要一生两生就修到的那个地方。那《辅弘记》里面他有说哈，他有说，他就是《观音玄义记》里面下面有说，他说声闻所修的，只是在一个境界一个门里面。修念处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一个对象，只有在这个地方修，然后呢成就了以后它就过去了。但是菩萨所修的不是只有单一对象，发四弘誓哈，四弘誓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他所修的对象是无量无边的，是对一切的境界都要修这四弘誓愿。所以他呢，这个要修的这个内容、境界还有心所缘的对象呢很大，然后他要修六度布施持戒一直到般若，所以要久远熏修，所以他时间要花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可是在《辅弘记》里面有说，然后这里面讲的顿断哈，顿断里面呢，就是说三生哈，最利者三生哈，能够证到四果的话呢，事实上我们会了解说，在佛世的时候，其实也有些阿罗汉他不需要三生。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大超啊，那个大超是佛见到佛以后，佛说一个善来，他就直接证四果，他哪里需要三生？那这个就是要讲过，其实他这一生里面是第三生，他还是前面还是要修的啦， 在怎么样根器里面，前面要是只是在这一生，譬如说辟支佛，他现在里面没有佛出世，他在这一生里面，他为什么可以证到辟支佛果？可能他前面已经修过了百劫，或者前面已经修了四生，所以在这一生里面成就，所以前面都一定有累积的工作啊，所以不会是无因哈，然后就顿超的。所修的，我们是看到这个目前的结果，事实上，前面都已经修过，所以大家呢，这个一个心情，也许过去生了，我们也已经修了很多了哈。现在如果当生成就的话，那就是过去生已经有累积来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前面已经有讨论过，因为经过藏教的熏习以后，大家要有一个因果上的观念，要有一个思维哈，真正的思维。就是这个教义讲过以后，不要想说跟我们没有关系。要思维里面要断见思这么困难，那要修成一尊佛，藏教的佛而已哦，修成藏教的一尊佛，要修六度，要四弘十愿，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再接加百劫啊、哦，这个都是在小乘佛教，在南传佛教里面他们所承认的，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修来的。哦，我们前面讲的三大阿僧祇劫里面，从哪一尊佛七万五千、七万六千、七万七千这样子修来，这个他们都承认这样修来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生才成就，他是过去生里面三大阿僧祇劫修到这一生里面成就成一尊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三大阿僧祇劫的累劫修行，在这一生里面呢，树下成道，顿断见思烦恼，树下成道。开始度化众生花了多少时间呢？49年说法度众生，这样想起来的话很可惜耶。就是一尊佛的效果哈，我们现在讲叫做不敷成本啊，花了时间三大阿僧祇劫又百劫修相哈，到最后他所产生度化众生的作用只有49年说法度众生，然后入五蕴涅槃就不再有作用。那这样子来说的时候，他这个教法有缺陷。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说阿难当时没有请佛住世，那个罪过很大。因为本来佛可以住世，结果他呢三次默然没有住世，没有住世里面，你看他说法的时间又减少了。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思考，其实在藏教里面，无论在教义上面，无论是在时间的这个比例原则来说的时候呢，其实应该不是只有这49年的这个成果啊，49年的度化众生、圆净入灭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思考，这个是其实是以前就讲过的。那我们现在再来就要讲十法成圣啊，那请翻开第107页，107页这个地方十法成圣。藏通别圆都有十法成圣啊，十乘观法，这是一个观法，也其实是把前面的教里面的修行再做一个概要的总说明啊，它并没有别的那个其他的观法。但是呢，藏通别圆的这个十乘观法呢，名目一样，内容大异其趣，完全不一样。所以用这十法，用这下面的这十个科目都一样哈，四所观境、发心真正、尊修止观，这个科目在黑板上，科目四教的科目都一样，那就是用这十法的内容来装修成这一教的这一圣，这辆车子要用这十法来把它装备完成。那所以藏教有藏教的装备，通教有通教的装备，十法成圣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看那个标题是一样，但是其实里面完全就是开合差很多，差很多。啊，我们现在看就是这十条的内容。第一个哈，就是四所观境，就是知道藏教里面他观的境界是什么。那么在藏教里面的观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明智集啊，今天背的那个明智集哈，正因缘境，观的境界是观正因缘。那正因缘就是破邪因缘跟无因缘。那所以这个在明智集的时候我们就讲过，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哈，不从十方、梵天、极微、四大等生，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 那就是五因缘，然后前面那个是邪因缘，所以讲是正观的境界是正因缘境，那个正很重要。到圆教里面那个观所观的境界就不是了，他已经往上面跑，他是在上面看的那个境界更大，观不思议境。他第一个圆教里面来第一个他就观不思议境啊、哦、所以这个正因缘境在藏教里面其实是基础啊，基础就是先把这个邪因缘跟无因缘哈，先把它去掉，去两种颠倒。所以观真言境就是观，观法，等于藏教的观法的第一条就是说你要观的一定是真因缘。那要用什么样心来观？第一个是所观，第二个是能观。能观的心是什么？真正发心，不要名利，唯求涅槃，这是能观的心啊。就是藏教的人的根系的话呢，他的发心呢一定要真，一定要正。所以真是什么？不伪啊，不假。外面的那个相大家都一样，可是从里面来看的时候，内心跟外相完全一致，为给啊，为假的啊。所以他不假在什么地方？他只要涅槃哈，唯求涅槃，所以他出离心很强。那因为他不要名利哈，正是不杂，不要名利，所以他不会去增长苦跟集四谛里面，他苦集他会把它断掉，所以他这个是很明确的，明确的。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道跟灭，不要的是什么？苦跟集。所以在真正发心里面，他的取舍已经很明确啊，也就是他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里面，他已经有一个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区分了。这世间法他不要，他要出三界的，要求涅槃的，所以是取舍那个心的向方向的很明确。所以这个是藏教的发心。那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摩诃止观哈，摩诃止观里面有说十种的发心。前面是观正因缘，在勘验自己的真正发心里面，他就要求哦，讲这个发心的时候，他说有十种心要去检验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他说藏教的发心哈，藏教的发心里面要检验自己里面，他有十种心，前九种都是不真不正，只有第十种二圣心。因为藏教嘛，藏教是十种，第最后的那个二圣心呢，就是要求涅槃，这个心是正确的。前面的求九种呢，他是讲地狱心，就是念念三毒；畜生心，就是贪念眷属，那就是发畜生心；鬼道的心，如果心像鬼一样的话哈，那就是说什么呢？谄媚哈，邪谄逆媚，阴贼忌害，专门想要害人的那个是鬼。修罗的话就是念念我慢共高，想要胜过别人，但是外面又装着仁义道德的样子啊，这是修罗。这四个当然是这个四恶道，但是他因为这个真正发心里面人道人天都不对的，所以他在一到四是四恶趣，第五个里面他说人道，第五个人道是爱要世间修持五戒，天道是爱要升天修行十善得禅定，这是第六个。七八九全部是天，就是欲界主发心啊，想要得很大的威势，很大的威势，很有权力，让大家都来依附他，那个是欲界主。还有发外道心，想要学问，想要学的很多，人家都赞叹的，立志变聪，什么都知道，那是外道心。还有发色界，想要修禅定的心，这个都是第九个哈，这是色界。你看他是天的这个地方都不算是正确的真正发心，前四个是四恶趣，那在这个地方是天趣的心也就不对。那要到第十个二圣的想要求涅槃的心啊，唯出三界求涅槃心，这才是真正的发心，就是在藏教里面讲真正发心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学哪个法门里面，你就要去相应那个法门的心呢，跟他要去检测。所以我们在这个念佛圆通章里面说，念佛的人虽然是念佛，可是灌顶大师说念佛的人也有一百种心， 在念佛，所以在灌顶大师的这个念佛圆通章疏钞最后面有100种念佛心，一百种哈，念佛的人有100种，啊，是安那一百种呢？心无同，一个念佛啊，内容都无同。所以灌顶大师里面，他就第一个，我觉得他跟这个很像哈，他就是说什么为五欲故发心念佛，五欲哈，五欲故念发心念佛，他说是地狱心；为名利故发心念佛，这是恶鬼心啊。他很有意思，他说为眷属故发心念佛是畜生心，怎么跟这个一样？就是你要很多很多的眷属来念佛，那个是畜生心。然后第100哈，99、98、97，最后他就说发那个心来念佛，可以得到佛的法身、报身跟应化身。所以从最低的一直到最高的有100种，那这个都是发心的不同，同样念佛100种心不一样。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要先简别，你看《十圣成观法》里面，他第一个说观境正因缘，第二个发心真正，就是真正要出离心。不求名利，那才可以下面开始修了，然后下面就开始尊修止观，啊，也就是我们在前面6集里面开始外反位，外反位，五停明止，四念明观，就止观同时把心调伏好，然后再来就是骗破见爱烦恼，这个位置呢，其实应该就是在相似集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能破法骗。破法片，那什么叫做片破见爱烦恼的？就是他可以能够哈，把这个要修到哈见爱烦恼，就是见到那个88识哈，要把它全部片，就是全部把它呢断尽，就在释迦行的地方，因为已经快要见到了嘛，软顶忍是第一啊，所以在这个能破法片的地方，就是破见爱烦恼。把见爱烦恼全部骗了，全部把它断掉，所以这个是第4，这个是在加行位，加行位相似集的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的见爱烦恼的那个爱字，那个爱字哈，不是我们讲的贪欲的那个爱，贪爱的那个爱，这个是属于见货的烦恼。88识里面有见的那个。那个见货里面有贪嗔痴，那个爱呢是属于知见上的爱哈，所以这个在教法上大家要很明确，其实以前已经讲过，但是这个地方是复习，大家看一下109页，然后那个小字的第5行哈，下面的地方哈，骗破见爱烦恼，此爱亦属见烦恼，所以这个爱呢不是属于失货的那个贪哈，是属于见。等于是理障，就是了，就是道理上的障碍啊。所谓顺即法者爱，违即法者嗔，复见而起，非迷是惑也。这是理惑，这道理上哈，把这个归类就是说，跟我顺我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逆我的不顺我的，那就是你们那一边的。所以我们这一边跟你们那边，那这个就是。见烦恼，见爱烦恼，所以这个是分别心起的，从分别心而起来的。那在这个地方，就先在理障上面要去把它全部破掉。那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下面哈，善事通善，就是在这个藏教里面，什么地方是通的，我们就要把它呢护持，让它很顺利的过去。那在修道上面有这个阻塞的。有过失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除掉，就是除我们修行障碍的。那善事通善，四教都不一样。藏教的通善是什么？通教的通善是什么？每一个不一样。那在这个藏教里面哈，它这个是道灭还灭，6度是通，苦集流转，6地是色。这个里面就是分2种，一个是通，一个是色。那我们看一下四谛是什么呢？苦集是什么？色。通是道灭，灭道啊。然后呢，辟支佛12因缘，顺观还灭流转，还灭12因缘的流转门跟还灭门，流转门是色啊，流转。还灭门呢是通， 六度是通还是色？
通。
六度相反的六弊就是色。所谓的六弊就是六度的相反嘛。我们六度的第一个是布施嘛，然后它就是什么呢？兼贪。好、哦，第二个是持戒，那你就是破戒，六弊就是破戒哈、哦。然后呢，再来呢，忍辱，然后它就是嗔恚啊。那、哦、是精进，它就是懈怠啊。它、哦、是禅定，它就是散乱。它是般若，它就是愚痴啊。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视通色，色视通色。你这通跟色，你要看得很清楚，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跟前面的知道取舍一样，就是要很明确。然后是道灭还灭，六度是通。我问了国安的威哈，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道灭还灭啊？道灭是不是四谛里面道灭，然后十二因缘您的还灭，然后六度里面的六度是道灭还灭，六度是通，苦集看一下这里流转六弊是色，知道了哈？要不然你背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啊、嗯，是道灭还灭，六度是通，苦集流转六弊是色，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嘛，这是三乘的通生色不一样。那是如果是通的，通的这就是很好的道灭还灭跟六度，这个要努力去修去护持它。如果是色的，就是修行的障碍，修行的障碍，那就要把它破掉。是通色，所以都要很清楚我们修行的路要走什么，不要什么东西，要破除什么样的障碍，这个都要很清楚的。这个一定要背了，因为这个到通教的时候它的通色又不一样，别通色又不一样，圆的通色又不一样。然后第六个就是调，下面你看六七八九都是善，五六七八九都是善，就是要善巧的来修行的过程，善用道品哈，调适三十七品入三陀门，就是前面都已经是开始到这个通色都已经很清楚了，以后就要开始修了，还要修道了。那修道里面呢，就是三十七品啊，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从前面的四念处、四正情、四如意足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要调试该用什么地方的时候要去选择啊、就是选择要什么地方来着力，所以要调试三十七道品。那三十七道品的背哈，以前也讲过，可是大家忘记了啊。就三十七道品怎么背呢？三四二五单支七八，三四二五单七支八，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这个是背起来很清楚的，就是入三十七道品，然后入三脱门哈，入三个解脱门，三个解脱门，三个解脱门是什么呢？是空、无相、无作、无作。所以我们早上的时候那个念那个偈颂有三门清净，绝非余，弹性归一，真福慧。那个三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三脱门，三个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修三十七道品，因为用虚空观下去修，然后修到的成果就是第一个能够得到空这个解脱门啊，空就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无空、无常、无我，入空的解脱门啊，在一切法里面都是空法哈、啊，就是这个第一个三圣共学的这个是空性的这个教理里面呢。就是得自在，然后无相的话呢，就是因为空自在里面，空里面没有任何的分别相，好坏高低哈、哦，所有的差别相都没有了，心非常平等，真正的平等，那就是在无相解脱门。那因为空跟无相，最后就是无作，无作解脱门。所谓的无作解脱门哈、哦，又叫做无愿解脱门，就是因为已经空跟无相了。所以在三界里面没有所求，也没有什么愿，没有什么那个心呢会起烦恼。所以呢，因为在这个三界里面无求无愿，所以他也不造生死业，所以就无作，不造生死业，所以他就可以出三界。这个是三个解脱门，是因修三十七品而来的。而我们知道三门哈，三门是这三门，不是寺庙外面那个山门。 寺庙那个外面那个山门是是一个内外的分，那一般是我们佛门里面讲山门是指空无相无作，是山门。所以调适三十七品入三佛门，下面啊，就是应该照理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能够修道要证道，可是中间哈、啊，中间里面会有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讲，若根钝不入，应修对治续禅等。假如修了，修了以后呢，前面也都修了、哦、那个资粮位加行位、哦、都在修了，可是还是不入。什么叫不入呢？就是没有办法见到八十八尺的见货，还是没有办法进来的话呢，那怎么办呢？今天没背怎么办？下礼拜再背啊。那就是什么？再补修，补修看哪个地方有漏掉，那个地方要补强。所以根钝不入的话要修对治续禅，看我们的毛病出在哪里，就要去对治它。所以再回头来，假如说修了半天以后没有正果的话，那再回来看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多贪的话要怎么样修？再从不净观开始修。多嗔的时候再从七周行持开始修，资粮位那个地方啊，五庭心观的那样，再回来。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心哈、哦、很散乱的时候，他就要对治续禅。这里面要讲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四无量行处，是看应该入道的准备工作哪个地方不对应哈、哦，就是这个地方就要来修对治续禅。所以在对治法，就是过失有对治了以后呢，然后下面第八个善知次位，就是应该已经进来了。所以正住合行或有博弈，虚是次位，凡胜不滥。这个是修行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照，就是前面讲的你正的应该要修什么？好，正的就是修三十七道品，住的话就是对治的，就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的话再补强的话，那两个一起来修应该有一点利益，应该可以进来的。那进来以后要知道我们现在位置在哪里，修行的位置在哪里，不要错解哈，也不要误解。那错解跟误解在佛门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真上慢，就是有一种错解，就是说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啊，就是说譬如我并没有证到出果，但是我去招摇撞骗跟人家说我证到出果，那是故意要去欺骗别人，为得恭敬，为得名闻，好，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故意的。那有另外一种是自己稍微有一点功夫，但是教理不够清楚，错误解自己以为真的自己得到出果，那这个叫做真上慢，在佛门里面就叫真上慢。所以还没有到那个位置，可是你自己以为已经到那个位置，就是真上慢。所以我们教理跟修行，教跟观一定要相符合，然后看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所以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凡圣不滥，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凡还是在圣。我们举一个例来说，我们常讲我们是薄地凡夫，啊，这个是我们是自称我们叫薄地凡夫。大家知道这个薄地是什么意思吗？啊，薄地的这个意思，如果不通教理的话，啊，有时候会误会。为什么？我们藏教讲完了，现在要讲通教。通教里面的菩萨十个地位置，通教有十个位置，里面的第五个位置。十个位置里面第五个位置就叫做薄地，那个是菩萨位置，哦，那个叫薄地。那因为他从甘慧地、信地、哈、八人地这样一直修行的这个见道，一直要过来里面，他有一个第五位置叫薄地。可是跟我们的薄地凡夫呢完全不一样。那个薄地的那个通教的那个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烦恼已经很薄了，好，在修道像出果里面呢，恶果他已经断了六品失惑了，他的烦恼只剩三品了，那个是薄，很薄，烦恼很薄，已经在这个十地的位置里面，烦恼很薄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位。那我们现在这个薄地凡夫呢，那个薄呢，薄地凡夫的这个薄呢是靠近的意思，不是很薄，是靠近。这个地呢是地狱的地，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呢是很靠近要下去的那个位置，刚好跟这个薄地呢相反。所以要知道，就是说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一定要用教理来印证。偶一大师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还都说哈，明智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复何人。他说他是明智位， 我们今天也背名字位啊，藏教的那个名字位，但是藕益大师的名字位不是藏教的名字位，它是原教的名字位。那原教的名字位等于藏教的哪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互通啊，要讲到后面的地方呢，才会知道它的等位呢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位置啊。那所以一定要知道位置啊，就是以凡烂肾啊。然后第九个，安忍内外诸障，安忍善能安忍，善能安忍，又回到这个暖顶忍第一的那个忍字啊，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要能够把心啊安住在修道的内容里面，所修的观境对象，然后所断的烦恼里面，如果有障碍的话，要忍下来。那什么样的障碍呢？还有内障跟外障。内障哈、啊，就是自心的烦恼；外障就是外来的阻碍。如果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自己一直起烦恼，或外面很多的障碍、逆缘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说你要另来，哎，安忍，忍还要前面还有一个安忍，安忍。那这个障碍里面不见得是不好的，哈、哦，所以有的时候好的因缘也是障碍，顺缘哈。顺障是名闻利养，逆障是刀兵水火啊。如果不能安忍的话呢，我们讲就是破功，前面所修的一切呢，战功战了两个小时哈，眼睛一开就破功了啊。这个地方就是把那个前面所修的东西呢，一个念头呢，就是把它全部，不能说没有用，但是呢会退，他安忍内外诸障就是防不退，放不退。那什么样子会退呢？暖胃哦，还会退，顶也还会退，一定要到忍胃它才不会退。所以暖会退到禅体，顶会退至到忤逆哦。你要说我已经修到那个功夫，修得出来，结果还是会邪见，会有邪见哦，一禅体的邪见哦。所以观正因缘境很重要。那顶呢，它就是已经到顶位，到山顶了，他还会造忤逆的业。因缘会遇时的时候，过去的因缘这样子会，所以他这里面讲就是说安内内外的诸障啊，安内内外的诸障。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看到第九、第十个是法爱不生，但是第九是一个关口，关口就是要证到究竟极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外障内障呢，全部都通过考验。所以释迦牟尼佛到最后要成道之前，他要做一个工作，降魔，他一定要做这个，就是安忍内外诸障。他要有很多的天女，还有很多的恐怖的这个夜叉来扰乱，他心都如如不动，所以还要这样子降魔以后才能成道。所以他最后你看第九就是安忍内外诸障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介绍一个啊，就是每次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个修行典范，因为你们的眼睛哈、哦、已经哈、哦、很吃力了。在佛门里面，就是佛当年是那个僧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哦，就是大家都很知道智慧第一的舍利佛。那舍利佛呢，在整个僧团里面呢，他这个谦和柔软哈、哦，忍辱哈、哦，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其实整个僧团里面，如果出事情啊，有问题，你看1200比丘啊，还有那个六群那个二比丘，实际上一天在那捣乱。实际上出事情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几乎都是请舍利佛出来处理。所以呢，提婆塔多最怕的人是谁呢？舍利佛。所以他每次把一群人带去以后呢，就僧团突然少了一些人的，我就找舍利佛，你去处理这个事情。舍利佛只要一到那个地方呢，那一群人就又跟着舍利佛又都回来了。所以他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智慧，然后有这方面的那个德行呢、啊。那他呢，舍利佛呢，他很一生里面真的是很值得学习的、啊。那他当然是过去生所修哈、啊，他的父亲是很大的论师哈、啊。当时印度里面很大的论师，所以他当然我们弥陀经里面知道哈，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就辩才无碍了。那他八岁的时候就升座当论师啊，所以那个国王很喜欢他，他们当然是部落那小，就把一个村庄整个都给他。可是他是一个很爱修行的人，所以他后来跟穆建林两个呢一起就是 去修行去了，修行去了。那我们今天讲了安忍的那个地方，舍利弗在整个的这个公案里面呢，他的那个禅定的功夫啊很有名啊，就曾经呢僧团里面大家在讨论说哈，我们这个长老舍利弗，这长老啊，他这个是忍耐功夫啊，修忍辱的功夫实在是最好的。然后那外道婆罗门哈就说，真的吗？他有那么好吗？那是因为没有人来刺激他，所以他才会功夫好了。说不是啊，我们的这个长老真的是功夫好。然后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所以他哪一天呢，那个婆罗门啊，那个叫做恶意的婆罗门哈，他等到舍利弗呢要出去托钵的时候，他在外面托钵的时候，他就从后面很重力的把那个舍利弗呢打下去啊，就重击啊，很重力的这样打下去，从后面偷袭他，偷袭他。那舍利弗当时被打了一下以后，他心里就说怎么回事，就讲了一句话说怎么回事，然后继续走。他居然没有回头，他没有回头看是谁打我，他只说了怎么回事，然后连回头都没有，他再继续走。所以这个婆罗门呢、这个婆罗门呢、就想，那真的是很有功夫啊，忍辱功夫很有功夫，所以就跟他忏悔，然后呢就请他到家里面供养他吃饭，供养他一餐饭。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工作哈，就是很多人都很生气，就拿着棒子要去打这个婆罗门，舍利弗还替他解围。他说他已经跟我求忏悔了，我已经原谅他了，我们没事了，我们没事，你们就没事了。哦，他其实很能够很柔和的处理事情。那么我们在那个守楞严经里面看到也有一个公案，讲舍利弗遭危害鬼。遭危害鬼里面呢，那是他跟目犍连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在修行的时候，那一天呢，他刚好剃头，就是舍利弗呢，他刚好剃头。那剃头以后，那个头就很亮啊。然后他就在旷野那个地方呢，在打坐。这一打坐的时候呢，有一种飞行夜叉，飞行夜叉就是在天空飞来，有地形夜叉，有空行飞叉夜叉。这个飞行夜叉哈、那个叫恶夜叉。看到他这个地方，那个他头很亮哦，他就是怎么样的？他就做恶作剧，恶作剧。他从那上飞过以后，他就把他打一下。但是呢，在这个教法里面有说哈、就是舍利弗他的那个定功他很高，他有一种片处定啊，其实他是心是处在一个很定功，所以这个夜叉打他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不知道。可是这个事情呢，目犍连尊者他看到了。他看到那个夜叉打他的时候，他要赶来阻止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等到舍利弗出定的时候，他就问说：舍利弗尊者啊，我的好朋友舍利弗尊者，你还好吗？你身体好吗？然后那个舍利弗就说：我很好，我觉得还不错哦，目犍连尊者。我哦，这是头有点痛，出定以后头有点痛。结果那个目犍连说：哇，实在太奇妙了，太不可思议了，舍利弗尊者，你知道吗？你刚才是有个夜叉打了你一下头，那个夜叉打的那个力道啊，足以把那个山啊，两座山啊，那个山把它劈开来那种力道，而你居然说我很好，我只是头有一点痛而已啊！所以你的那个语言怎么是这样的感受呢？那你的功夫实在太好了。所以目犍连他赞叹舍利弗，但是呢，舍利弗他怎么说？说真的是这样啊，哎呀，那实在太奇妙了，说实在太奇妙了，目犍连尊者。他说他们两个那个对道，怎么两个尊者来尊者去哈、他说目犍连尊者，你的神通力哦实在太奇妙了，你居然有看到夜叉哦在那个地方飞来飞去，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泥巴的那个什么什么鬼神，我都看不到。他就是讲他自己，他说我一点功夫都没有，我什么都看不到，而你居然是什么都看得到，看到这个夜叉过来。那目犍连尊者是赞叹他说，你的忍辱功夫实在也够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守楞经里面，其实因为我看的这个是小乘的那个经典里面，那在大乘里面有讲舍利弗遭危害鬼，可见的当时僧团里面这个是蛮就是说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舍利弗呢，他是蛮有这个摄化众生的一个尊者哈。那他们家的人呢也很精彩哈。他们家呢 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那这三个兄弟呢，除了舍利弗自己本身呢，那三个兄弟都出家，那三个姐妹也都出家，但是那三个姐妹呢是结婚以后那各有一个小孩子以后呢，他们看他们家的人都修行去了，所以也都出家，所以他们家总共有七个人出家。那其实在出家的过程当中呢，舍利弗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啊，是他妈妈看到说家人都出家去了，为什么要留一个，所以呢他是最小弟弟，其实很年轻的时候他妈妈就让他结婚，就把他办了一个婚事，让他结婚。那是办婚事的当天呢、啊，很隆重的，这个舍利弗他们是大富长者家，在这大富长者家办了很隆重的一个婚礼的时候，在结婚典礼的那一天呢、啊，两方亲友都到的时候，他的这个弟弟啊，在婚礼进行当中抬头一看，看到他那个太太的外祖母，已未婚妻的那个外祖母也参加婚宴，120岁，几百里咋没呀？那120岁呢，是非常衰老的那种样子。他那个脸一看的时候，他吓到了。那一天他就逃掉了，他就逃婚了，因为他想说，哦，这个人生太苦了。将来我如果是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不要过这种世间的这种生活，所以他就那我们最原始的逃婚哈。我看是这个舍利弗的这个。弟弟啊，所以他就逃。那他后来到世尊那个地方出家以后，他是最喜欢在林中住，就是在不喜欢住这个精舍，还是在树下哈，这个修行的。那我们刚才讲他的三个妹妹生的那个三个小孩，生的三个小孩都三个男孩子，后来都做谁的沙弥呢？就做他这个舍利弗最小弟弟的沙弥。所以我算一算他们家哈、哦。归给黑啊，大概都出给了底啊，就是包括他那妹妹的小孩子，也都跟这个，就是他是最小弟弟哈，临终住，那是佛给他的尊称啊，就是跟他出家。但是他们家那么多人出家，只有一个人哈是最难度，他妈妈就是舍利弗的妈妈是固执的有婆罗门哦，所以舍利弗呢，他曾经也回到他的乡村里面，他家的那个地方，他住在王舍城附近哈，他回来去跟他家。的那个亲族托钵的时候，他妈妈呢又爱又恨啊，就是看到自己的儿子啊是很喜欢，但是居然才托钵，所以他呢也给他饮食，就是给他很好的饮食，但是呢嘴巴也一直骂，哦，那妈那好一个丢啊，而且骂安娜呢，你有八亿财产你不继承，你去拿人家不要吃的那个汤匙背面的那个饭拿来舔。哦，他就是骂他的那个儿子啊，就是这样，你去做一个乞丐，去舔人家不要的饮食的那个汤匙背面的那个剩下的那个饭粒来舔，你有八亿的饮食你不肯，然后就这样一边骂一边指，然后一边又给他饭吃，然后舍利弗从头到尾都扁，食物拿着就回家。所以一点也没有反应啊，就这样。然后他最后因为释迦牟尼佛说他要入灭了，那舍利弗想所有的历代诸佛都是大弟子要先入灭，所以他就请求世尊的答应了，他要先入灭。他最后只想到他的母亲没有得度，所以回到他家里面去度他的母亲。那他度他母亲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事先生病。那他生病的时候呢，这个他妈妈呢就给他原来，所以舍利弗后来的那个涅槃的时候呢，是在他出生的房子，是一旦一间房间出席嘛，一旦一间房间入灭，所以他妈妈给他那个房间，让他来在那样休息。而舍利弗还是带着他的很多的弟子哈在身边，那些这个天神哈，就是最头衔有四大天王来看病，四大天王啊看到舍利弗生病，所以要来当他的侍者。那舍利弗说不用，我自己有弟子有沙弥。啊，你可以回去，所以四大天王回去，然后再来是帝释忉利天主，他就又来了，来跟舍利弗探病。那帝释来了以后呢，他也要帮舍利弗处理事情，舍利弗也请他们回去。到最后，大梵天王就是出禅天的天王啊也来，所以这个就是舍利弗他度他母亲的一个方法。他知道说他们这些人这些天人呢都会来跟他。 跟他看病，然后他妈妈呢就看到他儿子生病，结果怎么搞的，他这些天人哦，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尤其那个大梵天王出现的时候是遍身光明的，白天哦全身光明，他就讲说，就问他刚才来的那些人是谁啊，所以第四来的时候他说那是谁，他说所以他很有趣哦，他的妈妈问的时候他说刚才来的人是谁啊，他们是不是比你还差，所以才要来，说天人嘛哈，所以他功夫一定比你不好，他才来要当你的侍者。那舍利弗都跟他说，刚才来的是第四大天王。那么四大天王呢，在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呢，四大天王呢是就马上在旁边当他的护法。然后再来呢，第四天出来的时候呢，他妈妈又问，那现在来的是谁呢？是不是你的功夫是比他们好呢？因为他们怎么来呢？他说刚才来的是第四天，那第四天是释迦牟尼佛从忉利天说法下来的时候，那个一根钵呢就是第四天帮他拿着的，那是帮佛侍奉佛的。然后大梵天王他下来的时候他不认识，他问他是谁，那那个舍利弗跟他说，刚才来的那个就是你的，因为婆罗门就是拜大梵天嘛，他说那是你的教主，你的教主，他说那你一定比那我们的教主还厉害，他说不是，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大梵天呢他就拿着金网哈供养释迦牟尼佛，都是我的世尊。所以他的母亲都问是不是比你厉害，舍利弗的回答都说他都是我们的世尊的这个护法护持者。所以他母亲听到后来连大梵天王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护持者的时候，他听了心意转变，就非常欢喜啊，因为大梵天王下来的时候是遍身光明，他非常欢喜。所以舍利弗看到他的母亲心里全身欢喜，遍身欢喜，就知道他可以说法了，让他很欢喜，跟他说法，他当时他的母亲就正出国，然后看到他母亲正出国，他说我已经报我母亲的恩了，我可以入涅槃，所以那一天晚上他就实现入涅槃。所以最后呢，最固执的这个他的母亲呢，也是被舍利弗所度的哈。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的教团里面呢，在想说那时候那么多人，释迦牟尼佛当然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教主，可是他里面的这些互动的这些上首弟子里面呢，这个都有很好的这一些修行的那种德行，而且设化都是很多的这个护持哈，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里面讲安忍内外诸障，我们主要讲就是舍利弗他遭到这个婆罗门，或者是遭到这个夜叉鬼啊来跟他作乱的时候呢，他都没有任何的干扰，或者安忍内外诸障。第十个就是不以世道哈而生法爱，这是最重要。就是说，其实修行到最后这个地方啊，不以世道而生法爱，因为如果生法爱，修行到那个阶段，如果对自己所修的执着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往上升。所以你到出国，你执着出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生恶果。对这个道哈，你生法爱的话，就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可是你已经觉得已经到达，所以它是世道。而且你已经在清安的时候，你以为是一心不乱，那你对这个地方呢，很执着，觉得自己呢很不错，得少为足，很自满的时候呢，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往上增进。所以不以世道而生法爱。所以这个不生法爱很重要，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烦恼出现。所以其实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他们都会说，我虽然就是说位置是正到这个地方，可是呢他没有一个心态说我现在是出国，我现在是二国啊，这在金刚经里面都有说明的。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果位的执着呢，那就是一个烦恼了。所以他这么讲说，不以世道而生法爱，是为要义，利人节节得入啊，顿者具十法方悟。这里面就是讲说，如果根气好的人，其实从第一个世所观境马上就进入了，利人节节得入哈，就是你任何一条他都可以进入，他都可以 除障碍，能够得出果，乃至于得四果。任何一条，它这个不一定要就是说完全具足，是要顿根的人呢，你一定要就修这四条，这十条呢，通通具备，那个还是比较根顿的人。所以顿者具十法方悟，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十圣哈，十圣观法里面的内容。那这十圣观法内容是把前面的东西复习过，可是后面通别圆都有十圣的内容。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跟各位说你一定要背？做一个老师哈，不是说我叫你们背很多东西，然后你们都不会，我感到很快乐很开心，我把你们考倒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天台的东西，它的那个结构之严谨，互相之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背下来的时候，你后面讲的东西跟前面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办法相应，接不下去的。因为它是那个一举一法动全集啊，它藏通别圆啊，它这是一个圆满的陀罗尼啊，就是圆满的一个曼陀罗在那个地方里面。那它这个前面讲的东西是后面的基础，然后呢只是怎么样去把它开展出来。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背到很熟，然后你的头脑才会很清楚，你才会知道他们有多清楚。所以这个是虽然是藏教，我们讲所谓的小圣教，可是这个是所有四教里面的基础，见思惑不断，根本没有办法出三界。所以藏教的最重要呢，就是断见思，就是断见思，那也就是界内的烦恼里面呢，它是一个基础，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敌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要处理。那我们在最后的地方呢，跟各位说，你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你看这个教观纲中，看他的写法，看他的脉络里面，我们要去思维哈，不是说人家给你东西你就一直吃，就是学教法里面你就要去思维。在这个天智者大师乃至偶遇大师他们写这个教观纲中里面，你看他写法华四教是藏通别圆，藏教是小圣教，那所以他一来，其实他一来的目标就是叫我们要出三界。就是最起码你是小乘，你就要出三界，这才是标准啊，就是修法的人的一个最低标准。所以以天台的标准来说，就是教观章中。那我们去看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广论的那个结构里面，它先来说的是什么呢？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广论的下士道它不是藏教，广论的下士道是属于人天道。所以广论它里面最初你要修道之前，它要里面明善恶，最起码你不要堕三恶道。所以它的标准是属于在这一个层次的，就是说你最起码你要把你自己修到说我来生的时候呢，我还能够再增上生啊，就我来生我是人道，我不能掉下去就修的机会没有。所以它从下士道开始修，就是明善恶，就是什么样子才能够断恶修善，那个是下士道的，那个是广论的基础啊。就然后建立到中士道，那就是我们今天讲小圣的那个教，然后在大士上士道，那个是大圣。可是在教观里面它不是，以智者大师来说的时候，他说修行本来就是应该要出世间，你不是讲说断恶修善，是要出三界为他的最低标准。所以他一来他只讲藏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目的里面，最起码你要出三界，你才是最低的标准，那不是要叫我们再怎么样再来轮回。所以他这里面呢有不太一样的这个层次跟标准，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就是它的着重点跟它的最初讲的基础在什么地方。那么在这个教观里面呢，它的基础是在藏教，藏教里面是在断见思惑，见思惑不断呢，后面的通别圆，后面讲的圆什么都好，可是呢没有这个见思的这个断正基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是很浮的，见浮为啦。也是只是讲一些，就是口头上我们讲知道说我熏过这些东西而已，但是他你看他一来的基础，而且事实上讲断证的最多的地方，天台里面讲断证最多的地方是在藏教的地方讲的。所以这个后面是怎么样的开展这些教义的内容。 那五藏教的地方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不复习藏教，我们直接进入到通教。通教，那通教过去呢，这个法的内容呢就会比较简单了哈。那我们下一次呢，请各位你要背的时候，请你背到四加行哈，四加行的那个位置，相似集，南顶忍是第一啊，是第一。那从哪里开始背呢？法上无一，缘何有事？哈，从法上无一，缘何有事，一直背到相似集。这个地方，所以应该我们做资粮位的准备哈，是今晚或明天开始背，不是下礼拜一才背书啊。那这个是顿根跟立根的差别啊。我们下课。